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陈明。
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品格，
为孩子立界限的第二章了。
这个作者呢，他把品格看起来像什么呢，分成了八个很重要的方面。
有爱心，负责任，能自主，肯主动，知现实，会成长，愿诚实，最后一个就是朝向卓越。
哎，我对朝向卓越还蛮感兴趣的，不知道在听众朋友的脑海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
对，
听你描述完这八点以后，约翰跟亨利博士他们真的是很用心把这八点一一的先展现在我们父母的面前。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今天呢，我们说的第一点呢是叫做知现实。知现实跟品格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看了这个书之后啊，我觉得知现实啊指的是接受现实的因果关系。举的例子就是说，像一个人他有经过努力可以进到了医学院，那么他进到这个医学院的时候，其实他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其实有付出很多的努力。
是，的确是这样的，这是正向的，其实也有反面的现实。就是如果我们懒惰了，我们就不会有好果子。
对啊，
非常简单的，如果一个学琴的孩子天天不练，半年以后他就不能再学了。
对啊，马友友拉那个大琴拉得特别好，他会经过很多的努力，很多的挫折，才会到有他的今天。
是，很多的成功真的都是逐日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的，这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如果你用一个很健康的角度来看现实的话，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知道，如果与人为善就会有好果子，如果呢你做的事情比较懒惰，或者是你对这个人不好，你也会跟这个人没什么好的交情。这就是坏果子，这也是现实的一部分。
对，
孩子也要了解这些。
对，因为这些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对，
不是碰运气而发生的。
对，其实对现实有正面的看法，也有负面的考量和接受这个后果，懂得会有恶果的。
对，
这种正反两面的现实，其实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不知道。
叫智慧。
对，
至少你很明白现实是什么，应该是属于智慧的一部分吧。
能够面对，能够接受这个现实。
为孩子立界限呢，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在品格当中占分量也蛮重的。
对，
以后我们肯定还会再谈回这些重要的观点。
对，
今天先点到为止。
我们再说下一个吧。下一个就是会成长，这个是英文翻译过来的哈。会成长指的是什么呢？当然你会想，哎呀，孩子总是会成长的了。
对啊，
他们身体也长，这个他知识也会长，他的经验也会长。
对，
那么为什么还需要这样子的品质呢？
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不太把它跟品格像什么连在一块儿。会成长似乎是一件小孩子必经之路啊。
对啊，他们反正是会成长，
每天都在长啊。
但是成长是成长，但是会不会成长，我觉得会字是个重点。
哦，怎么讲？
会成长就是说愿意接受，明白自己是在一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特别是在生活的经验里边是一直在成长的。
比如说他可以承受一段时间负面的张力，还有迟来的奖赏，或者一个很不愉快的感觉，直到呢把这个任务完成。
孩子呢其实就是要知道自己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里边，就知道说自己是不断成长的。今天我越是做得不好，明天也许我今天会有失败，还会犯错。
对
啊，然后呢我能不能接受这些。如果你知道 有这个成长的概念的话，
嗯，
你犯错了你就知道了，才给我有机会成长，从这个错误里边学到东西，
对，
将来可以做得更好，
懂得改变方向，改变行为，而且呢还能够从这个很低落的情绪状态当中很快恢复过来，嗯，小孩子要输得起，
对，
这也是好品格啊，
这是好品格，
嗯，
对，
而且小孩子其实也在一个小社会当中，
嗯，
他每天会接触他的小朋友，
对，
他们会有喜怒哀乐，
嗯，
除了他情绪不好的时候能够让自己学习成长，懂得处理自己情绪之外，
对，
也在他们很多的关系网当中呢会发生一些矛盾，
嗯，
他也要懂得包容别人，原谅别人，
对，
这也是成长，
对，也是成长的部分，嗯，对。
对，有很多点其实在他们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接着发生的事情跟他们一起来学习，品格要会成长，
嗯，对，我觉得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给孩子知道让他们有这个心理的概念说他们是在成长的，
对，
我觉得给家长也是一样的，家长就是要接受这个现实说这孩子是在一直在成长的，
对，
不要去跟其他孩子去攀比，因为他在还在成长的过程中，所以不要要求他太高，
是
给他时间，因为他还在成长，
哎，这提醒的真的很好。说到这个给孩子时间啊，
嗯，
真的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很安全的空间，
嗯，
这样孩子才会在犯了错的时候呢肯说实话，
对，
这就是下一点了。不过呢这一会儿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我们再说更重要的一点，孩子要诚实。
当你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当你一次次受伤害，你还甘心原谅那伤害你的人吗？当你无数次失望的时候，你还甘心继续盼望着等候吗？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因为耶稣甘心为我付出，
因为耶稣甘心原谅我，
因为耶稣甘心等候，
我们回转。
因着耶稣，
我们甘心。
何时该说可以？何时该说不可以？为孩子立界限，帮助孩子掌管自己的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好，我们又回来继续我们的品格看起来到底像什么，
嗯，
第七点，
第七点，愿诚实。
对，诚实，
对，这个是很多人我们都很熟悉的了。有一个孩童教养的群哈，
嗯，
我就问过他们，他们第一件事情说就是诚实，
在品格上面排第一哈，
排第一，对。
但是你觉得孩子为什么会选择不诚实呢？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把他的做错的事情说出来，他不敢说。
其实小孩子可能在最初犯错的时候或许他尝试跟爸爸妈妈讲了，
嗯，
但是爸爸妈妈太严厉了，
嗯，
所以他就不敢讲实话了，
对，
久而久之长大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他品格的一部分，
嗯，
他如果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可能会遭遇一些负面的指责啊，
嗯，惩罚啊
、
嗯，
后果啊，
对，
害怕啊，这些负面情绪全都涌过来，他承担不了了，
对，
他就选择不说实话了。
刚才说的是反面例子，正面的我们可以说，孩子，你无论怎么样子犯什么样的错，嗯，哦，你都是我的孩子，我们都爱你，你错了你要说出来承认，那么我们去面对后，但是呢我还是爱你的，你不用怕，嗯，如果孩子有这种一个氛围，有这种一个环境，他就愿意说了。
对，如何才能做到呢？如果小孩子犯错了，
嗯，
他也不可能不受罚呀，
嗯，
不然的话他可能会一错再错啊，到底怎么平衡呢？
嗯，我举个例子，我孩子，我你说的时候就想起来我那小儿子的事情，他是经常会犯错的，
嗯，
犯错了之后，但是呢他从来都不敢隐瞒，他犯错的时候我一看他那个脸，一看我就知道了，在他脸上可以看出来他一定是做了某一件事情，
嗯，
但是我要他说出来，我说你说出来没有关系，
嗯，
他就会笑眯眯的会说，嗯，啊，今天啊我可能打坏了一个杯子啊，哦，Maybe I broke a glass，
尝试看看你的表情是什么。
对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不小心啊？
嗯，
说下次要小心了、
嗯、
然后呢，如果说是损坏了很重要的东西，那么就是说这个你是要赔的。我说你打坏了，坏了之后你虽然不是故意的，我知道，那至少你要负责任，你付一半的钱，我付一半的钱我帮你买、
嗯、
好不好？
嗯，
那他也愿意
啊。
还有就是一个方法，你告诉我之后我可以从宽处理。
对，
对， 对，
坦白从宽，
坦白从宽。因为说出来了之后、
嗯、
我觉得你这个孩子更诚实。
嗯，
所以呢我不会说是说出来了反正我更加的严厉的话你下次不说了、
嗯、是，其实真的是哈，有一句话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听你这样描述的时候、嗯、就是恩慈啊永远比对错重要。
嗯，
特别是用在孩子身上，
对，
就是我们对他的爱跟他的包容永远比他做的事情的对与错要重要。
对，
这也是一个原则。
对，
事情虽小，但我觉得如果关乎品格那就是大事了、
嗯、
当你知道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的小心翼翼的来处理他的错误。
嗯，
因为要让他有机会把他真实的情况告诉你，我们就要恩慈待他们、
嗯、对对，
让他们可以踏踏实实的把心里话说出来。
对，
下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朝向卓越了。
对，开始的时候看到这四个字、嗯、我就在想，每一个父母都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优秀的成功的人士。
嗯，
不都是卓越人士吗？还需要特别鼓励他们朝向这个卓越吗？
对啊，已经有这个环境了。其实这个也许是中文翻译的问题哈。
嗯，
它本来的意思其实说朝向卓越指的是能够超越自己。我们是神造的、
嗯、
也是属神的。
嗯，
那朝向卓越其实他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光是为了自己而活的，乃是服侍上帝的。
其实是卓越这个词的定义是什么、嗯、我们父母常常定义孩子成功是他是个科学家，
嗯，
是个会计师，是一个企业家。
嗯，
不，在这里这两个作者给我们写的好清楚。
嗯，
卓越不是指这些，
超越自己，朝向卓越呢就是说能够超过自己的困难，超越自己的生活上的困难，超越自己的限制，也超过自己犯过的错以及对别人犯过的错。不是说你要达到某一个目标，而是说能不能够超越自己。我们都是被上帝而造的、
嗯、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能够照着上帝所喜悦的方向去活，去服侍上帝的。
诗篇一百篇第三节这节经文，我们是神造的，也是属神的。因为当我们所有的都属于神的时候，我们自然不一样了。原来我的生命是属于上帝这一位创造万物的神的。
嗯，
才能让他引向一个不一样的目标。
嗯，
那人生才会很多方方面面会改变的。
对，有了神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会看到自己的渺小。
嗯，
自己的局限。
对，认识我们是属于上帝的，能够帮助我们转换眼光，就是我们过日子和每一天选择的时候不再会以自己为中心去看、
嗯、
去选，而是以上帝为中心去看、
嗯、
去选。
万事万物都是被神造，神是万事万物的主宰。
想到了一节经文，经文是这样说，上帝是在万有之上，
嗯，
关乎万民之中，
嗯，
又住在每个人之内。
嗯，
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所以他不只是管我们外面、
嗯、
他更是造了我们里面，
对，
还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
对，有这种信心的话，我们就愿意全部交托给上帝。
朝向上帝是要我们用一生慢慢去体会去成长的。
对，
孩子模仿我们点点滴滴的细节啊。
对对，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强烈推荐您去购买由亨利·克劳德博士和约翰·亨森德博士合著的这一本书，帮助你的孩子学会掌管自己的生活，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接下来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收听《和楚爸爸聊天》。
好，今天呢我们又继续啊要跟楚爸爸来聊天。
大家好，是，
对，楚爸爸您好哈。
您好。
那非常的开心的跟您有这么多的时间一块儿去分享哈这个育儿的经验哈。
嗯嗯嗯。
那么在这个育儿的经验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父母呢也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的有失落的感觉，
嗯嗯，
也有成就的感觉。
嗯嗯。
那么当孩子可能迈出第一步会走的时候，你就很有这种成就感哈。
就感。
那么当孩子有些东西你教了半天他还学不会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个就是大小便呢哈，
嗯，
那么在帮他们在训练培训这个时期呢，
嗯，
那你就是发现他们好长时间都不能按你的要求去做，那你又会觉得有很多的挫折感啊。我发现这个父母跟孩子这个在成长过程当中啊，一直都是被这样两种情绪所引导着这样的走，牵引着这样的，一会儿有成就，一会儿又很失落，一会儿又很有挫败感，就觉得。我们父母应该在这种这几种情绪当中怎么样去把握呢？
好，我想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接受，
嗯，
接受孩子的现况，这是第一个
啊。
好，然后第二个是承认我们的不足，
嗯，
承认我们不足，接受我们自己在当时的感觉与感受，
嗯
，OK 不要认为你是一个失败者，
嗯，
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你是一个需要学习的人，才能够改变你自己，
嗯，
包括能够改变跟孩子对待，包括了解孩子的成长，
嗯，
从而成为孩子的帮助者，
嗯，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父母都应该得到一个奖赏，因为父母亲是做了父母之后才成为父母的。
对，
是
那
是
当然，
这
是
很大的奖赏，对
啊哈，就是作为父母这个职分，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奖赏了。
对对对，
嗯，
因为孩子来的时候他是没有带着说明书来的。
对对对，是孩子要什么说明书吗？
是，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很有意思。
是啊，那我看到楚牧师现在这个电脑屏幕上哈，就是您出来了一排的这个不同肤色的小朋友哈，站在一起手拉手哈，那这个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好，我主要讲的就是在教小孩子上面呢，啊，我要问父母亲，你的成就感高吗？当孩子他从出生到一岁到两岁，
嗯，
我要问父亲们您的参与度如何，您的成就感高吗？
嗯，
我要提的是在一些研究的报告里面发觉说，很多父亲很少参与在小孩子的教导里面，是因为在养育儿童的里面成就感不高。
嗯，
为什么？比如说这个孩子从出生到一岁的孩子大多数还不会走路，
嗯，
女孩子可能开始走了哈，
嗯，
那么你想看一年了，这个孩子饭还不会自己吃，话还不会讲，路还不会走，大小便还早嘞。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在公司的里面，你想他一年他可以赚多少钱，一年他可以完成多少的事情，
嗯
，OK，
嗯，
所以这就讲到在成就感上的不高，使得很多的父亲们没有主动的参与。孩子一到两岁，大小便大概还没有办法自己去做，
嗯，
有的孩子晓得了，但是恐怕包尿布还得包到3岁，
嗯，
所以我要鼓励父母亲啊，特别是父亲们，不要轻看你的职分，因为这个部分可能我们以后再来讲，因为男性和女性的差异会在养育上面会带给孩子不同的帮助，特别是因为父亲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
嗯。是不可预测的呀，
是，
因为我之前呢有看到一些的资料哈，就是说父母呢其实在孩子小的时候充当的是一个保护者的一个角色哈，
保护者，
对，然后慢慢的长大了以后呢变成一个辅导者，
对，
然后到他们青少年期的时候可能就变成了就是这个朋友或者是帮助他们的一个指导员的这种形式哈，那就是其实父母在孩子的成长阶段充当着不同的这个职责角色的，那在小的时候当然父亲就是保卫嘛，是一个保卫者，保卫我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嘛。
是好，我刚才讲的说父亲的这个行为是比较不可预测，是在这里哈。有一些研究他们有研究到说这个小 baby 啊，他躺在床铺上面，然后呢当他听到父亲来的脚步声和母亲来的脚步声的时候，
嗯，
他心跳的速度会不一样，你相信吗？
心跳速度都不一样啊。
耶，yeah，
为什么？
太有意思了。好，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哈，
嗯，
我们可以了解。
那是不是父亲呢他就会比较的紧张？
对，没有错。为什么？我要问你的娟子，为什么？
嗯，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是不是因为父亲没有那么没有像妈妈那么的温柔，那么的有耐心呢？
啊，温柔 ，OK， 好，
温柔。
父亲的行为比较不可预测。你想想看，如果当一个妈妈来到了婴儿床旁边说，妈妈会对婴儿做什么？
看着他，
看他，然后呢？
然后帮他。啊、去弄弄被子啦，或者跟他玩耍啦，
啊，跟他玩玩，都是、
啊、跟他讲话，
都是很温柔的，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不对？
是很。
但是当一个父亲到婴儿床旁边，他会做什么？他可能会做什么？
抱起来。
然后呢？
啊，然后啊，举起来。我现在就在想象我先生他在做什么？他在当时抱着孩子在做什么？他会逗他玩呢？
逗他玩，
逗他玩。
OK， 啊、他的动作往往会比较，
当然没有
不是像妈妈，
对，没有我那么慢，那么的轻柔，而且我还会经常提醒我说你要慢一点，你要小心一点。
是 okay，
我说他是一个小孩嘛，小 baby 嘛，
是，
就是你不要那么
是
好像很就是
exciting 兴奋一样的，
他当然是很兴奋哈、啊，
对，
然后他就会那个动作就会很硬啊。
那这里是讲到说，比如说父亲可能会比较多的去逗孩子，
对，
好，你让
他
痒痒，
是，
会整孩子。
哦，这就叫整他，
整你可以说是有点整他哈，是爱的一种行为在里面。那可能有的父亲会用他的胡须去刮小孩子的手，
是
会不会
会
弄他的脚？
嗯，
好，妈妈看你一定是说，哎呀，你不要用你那个胡子啊子去刺他嘛。可爸爸就觉得，这就是爸爸的功能呢、啊。这个一次都是小贝就笑得一塌糊涂，对不对？对，另外就是可能把孩子抱起来，当然我们不能摇晃 baby 哈，因为如果把他抱在手上左右摇晃的话，那么他的头部会受伤的哈。
是，
但是可能有的父亲就会用比较跟妈妈不一样的行为来对待这个孩子，那就讲到父亲在和母亲在天性的差别，会使得孩子将来比较能够被装备好，预备不可预测的未来，非常重要的父亲的角色。
哦，
有的爸爸也喜欢把小孩子用双手把他抓起来之后往天空上丢，有没有哈？
对，
我自己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喜欢这样去扔，
我的先生也做过，
扔别的小孩，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结果后来有一次我扔了之后，我再也不扔了，因为当时往上面丢啊，结果稍微太往后面了，
啊、
我几乎要失手。
哎呀，
不过我接到了，
是
之后我就再也不做这样的事情了哈。
对，
啊，即使做也是非常有限的，这样往天空抛起来，这些都不是母亲们会去做的事情。
对，
那么不能说。说他啊，这应该是说，就是男性的天性所带来给孩子在面对未来不可知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嗯
，OK，
是
培养他们冒险的精神。
对，是。
虽然
是
不得已，
男孩女孩都应该有这种冒险精神。
对，其实都是需要，都是需要，就有一些不可测的。
那今天呢，我们啊、跟楚牧师、跟楚爸爸，我们聊了很多的这个疯狂的话题。
是，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得很疯狂啊，安全第一。
对，是。那确实呢，也提醒我们的父母，就是父母之间是有差异的，在孩子的影响、孩子的成长的世界当中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
对，所以一个好的父母亲关系是孩子最大的祝福。
对，就是有温柔，但是也有挑战。
对。
那父亲带给孩子就是这种冒险和挑战了啊。所以就是我们尽量的善用我们父母各自的这种职能了。
对，
谢谢楚爸爸。
好，谢谢您，谢谢大家。
希望下次的这个时间呢，继续和大家继续来聊哈。
好的，好，谢谢。
好。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见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
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你可以关心他
现在还不能明白。
可以爱他再多一点，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你可以温柔再多一点，你可以花时间再多一点，有时要放手再多一点，有时要同情他再多一点。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